转述院长才是。
好，各位现场媒体以及线上的观众，大家早安。那现在转述第3878次院会院长指才是的事项。第一是院长就晶片驱动台湾产业创新方案的报告才是准予备查。院长表示，近年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崛起，晶片已是驱动全球科技产业发展的核心，各行各业突破创新的动力来源，并将成为下一波工业革命的关键科技。台湾半导体实力全世界有目共睹，尽管过去受 COVID-19 疫情影响，我国仍成功维持经济成长与社会稳定。为了迎接未来相关产业科技变革的契机与挑战，为现今台湾技术领先的基础上，国科会与经济部、教育部、卫福部、农业部、数位部、国发会共同合作，超前部署提出晶片驱动台湾产业创新方案，规划在113年科技预算120亿元，未来十年113至122年共3000亿元经费来执行。这项方案将结合生成式人工智慧与晶片，促进产业突破式创新，强化国内人才培育环境，吸纳全球研发人才，加速产业创新所需一直整合及先进技术，利用台湾系岛实力吸引国际新创与投资来台等四大策略，希望把握与国际合作黄金时刻，善用半导体产业生态的优势，提早布局台湾未来科技产业，强化各产业突破创新量能。后续院长请各部会以国际思维与视野，积极与产业界学研机构携手合作，推动本方案，为台湾科技产业再创新局，奠基台湾未来10年至20年的科技国力。同时，院长也期许台湾在人才培育上能更上层楼，成为世界上推动晶片设计的重要角色。院长就报告事项二第六届政府服务奖报告才是准予备查。院长表示，全世界皆面对气候变迁、人口结构转型、数位转型、偏乡资源不足、族群性别多元关怀等许多议题的挑战。国发会办理政府服务奖，并区分数位创新价值及社会服务社会关怀服务两个项目，以鼓励各机关不断投入服务改善与创新，为民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今年第六届政府服务奖共有145个机关参奖，从25个机关得奖，对于各单位为民投入的创新精神与付出，院长都给予最高的肯定。院长表示，过去 COVID-19 疫情对国人生活及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并让智慧科技的发展运用更趋多元，期勉各部会持续保持变革创新的思维，从民众的角度出发，来整合各项科技资源，并透过公司协力合作，以同理心耐心回应国人真正的需求。同时也请各部会适时推广服务的成效亮点，让社会大众感受到政府一直以来的用心与努力。好，以上转述。
好，各位在场的媒体先进还有线上的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就国科会科技办公室代表说明晶片驱动台湾产业创新方案，简称晶创台湾方案的报告内容。那刚院长所提到的契机，其实正代表着台湾现在的国际地位上面的显著，然后以及我们在全球拥有最完整的半导体生态系，以及在生成式 AI 所带来全产业的创新的机会。那因此国科会跟各部会合作，那研提了晶创台湾方案，以四大布局，然后希望达到在未来十年我们可以加速全产业的创新，那同时我们要扩大培育在海内外的优秀人才，那奠基我们在未来的科技国力。那进一步说明，第一个布局其实我们就是希望结合生成式 AI 跟晶片来驱动全产业创新。我们将会透过产学研合作，那发展在结合生成式 AI 跟晶片的软硬完整的解决方案。另外我们也将推动吸引全球的优秀的人才跟团队，然后来台湾一起参与突破式的产业创新解决方案。那这些解决方案的 落地呢，它不单只是在科技领域，它还包含了从基础环境，然后资安安全，然后以及包含了像工业制造，甚至在民生、食衣住行、娱乐等面向。那第二个布局就是，我们希望强化国内的培育环境，然后吸纳全球的研发人才来台湾。那首先我们要加速去升级台湾在学研界的半导体环境，跟包含设备跟软体等。那第二个，其实我们也要必须要继续的强化我们在先进制造、先进晶片的教学上面，让它可以更快速的跟产业接接。那透过像这样的方式，把台湾建造成全球最顶尖的 IC 训练设计基地。那以此，我们将会在海外设立在设置海外基地，来吸引国外的优秀人才来台湾，并且会派遣晶创特聘的专家团来协助。那同时，像这样的人才来台湾，他不单只是在台湾希望在台湾落地，更希望说他未来可以变成台湾全球布局的人才。那第三个。那接下来第三个布局就是，我们要持续的扩大我们在半导体技术的领先，特别是未来即将要竞争非常快速的一直整合跟先进晶片的技术。那我们将会投入在关键的晶片设计软体的技术，还有在先进晶片的设计能力，以及在一直整合的设计的部分。那在制造的部分，其实我们也同样要投入在包含在一奈米以下的技术跟废矽跟化合物半导体晶片的制造。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接下来在随着技术的发展，一直整合 3D 封装的技术是我们投入的关键。那最后，其实新创的来源其实是我们在整个产业创新的非常重要的驱动力，因此我们将会利用我们台湾最完整的半导体的实力，来吸引全球的新创跟资金。那我们将会以三大的关键资源来支持，包含我们在全半导体产业的生态系的支持，然后我们跟产业界合作跟媒合的支持，以及资金上面的支持。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吸引全球的 IC 相关产业跟新创来台湾落地。那另外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建立起台湾成为全球最大的 IC 新创聚落之后，让全球的资金更愿意来台投资。那透过像这样的方式来创造我们在未来全产业创新的活水。
是，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也发言人以及各位长官大家好。国外这边就今天的一个第六届政府服务奖的颁奖典礼的一个情形，得奖机关的情形做报告。政府服务奖本身是依照我们政府服务要生方案来做制定的，然后再透过我们每年所办的一个评奖实施计划呢，我们来办理。那这个奖的主要目的是要奖励机关的一个服务，还有带动标杆学习。那我们整个实施的对象有包括所谓的中央政府机关，还有地方政府。那这次的话，政府服务奖从2018年开始办理，已经办了第六届了。那这里面的话，我们有总共累计了875个机关是来在参与这个部分的一个绩效服务的改善。另外也有这今年的累计下来也选出了154个机关够。那请看下一页。那整个我们评奖的作业过程的话，我们这个奖项有分成两个，一个是所谓的数位加创新加值，另外一个部分是社会关怀服务。那经过我们会里面邀请的产学研这部分的一个代表组成的评审小组，我们也分中央机关、地方政府这样分出评审。那经过严格的一个评审的讨论之后，评定这些评奖的建议名单。那今年第六届有145个机关得奖。145个机关参加，那总共有25个机关够得奖。那今年有个特别的地方，是我们也为了鼓励所谓的小机关跟地方基层的一个公所或者这个部分的话，也鼓励他们参加。那今年有一些保障名额，大概也他有获得不错的一个绩效表现。一下往下，所以归纳整个的今年的特色的话，在数位价值创新方面呢，有大数据分析跟资讯整合优化便民服务的这个部分，这里面最代表性的大概就是财政资料中心以及数位部的数位产业署。那智慧科技提升在防韧性的部分，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的消防及单位。那数位科技改善偏乡医疗照护的话，这个部分在偏乡的一个卫生所也都有一些获得绩效。那这个部分可以参考等一下的一个得奖名单。 那在社会关怀服务的部分呢，最主要是有推动人们医疗守护生命，那以科技营造所谓的人们交通环境，还有关注环保净零排放，带动地方创生，特别也是会关怀所谓弱势家庭的一些他们的就学以及也照顾服务，所以今年的特色大概有一张，那往下，所以整个的得奖名单总共有25个，大家可以参看这个名单，谢谢。
进行今天媒体提问，
请开。第一点，我们是不是先请？
好，那个这个有关那个就是明年120亿的布局哈，事实上我们有4个布局，1、2、3、4嘛哈。那大概来讲就是2跟3加起来应该差不多1/3左右，那1跟4加起来应该1/3，差不多40、40、40这样的一个规模呀。那第二个问题是半导体产业的
盘点。趣味盘点，
应该是这样哈，就是说台湾的半导体，我想，当然是以台积电为龙头嘛哈，那基本上我知道大的半导体厂在布局的话，它不会全部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尤其是台湾也没有那么大，所以事实上北中南都有在相对的布局，就是目前的一些状况。谢谢。
好，我们进
关于第三题哦，那个就关于茶会的这个部分。那对于相关的个案，目前检警都有着手侦办。那政府尊重相关的司法调查，对于这些个案，我们没有特定的评论。那另外，台湾的民主选举发展已经日渐成熟。那政府近年来也有严格查办各地的贿选的事件，而且近来更多的境外势力试图透过赌盘、假讯息的方式借选的情况层出不穷。那行政院已请法务部以及内政部严格进行情资收集跟案件的查办，也请国人特别注意，遇到相关的情况务必主动拨打选举的专线，让我们来共同确保干净的选举空间，维护台湾的民主发展。
继续开放。
那个第二个问题我先回答，应该是没有一个选在哪一个地方哈，应该是全台湾。那事实上一个重点就是全部的产业要创新哈。那有关第一题啊，事实上台湾要迈向一个创新的国家，事实上没有所有的东西都会有几个加速 whatever， 那个是过去我们在制造代工的一些思维。那未来这个金创台湾方案，事实上有一些是还没有 trigger 出来的，比如说全部产业的创新，我说布局一哈，事实上有蛮多的 domain knowledge， 我们也希望说现在没有的，那未来加上我们这个生成式人工智慧，还有各行各业的 domain knowledge， 我们会做一个所谓的 ecosystem， 让他们可以跟 IC design 的公司，还有一些发想啊，比如说人文社会的一些发想。的一些公司、哦、大家结合在一起，然后再搭台湾的制造封装测试的这个非常全世界非常独特的这个 pipeline 来把它接在一起，所以我想那个说要什么加速 whatever 应该是没有，但是不可讳言、哦、在短期1到2年，事实上台湾的 IC design 的公司应该会有一些这个跟他们这个做比较大的这个 support，那我们也需要他们来一起 跟各行各业的一些应用啊，大家结合在一起，所以我想这个是整体的这个布局。谢谢这个哈，就是说那个院长提的3000亿完全是没有错啊。那事实上，因为我们分两期，第一期是5年，第二期5年嘛哈。那原来的布局就是说科技预算会有250亿，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投资基金，还有这个公共建设加起来应该是超500亿左右嘛，所以10年平均每年就是300亿。那换算成这个美金的话，就是 $10 billion for 10 years， 这个应该是没有错。那因为像这个整体未来based on 这个半导体产业，然后全部产业的创新，事实上10年应该不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那也必须要，事实上院长有提示说，各部会必须要携手一起来打造这个台湾未来的这个产业的一些荣景啊。那当然不会排除外商哈，那但外商在这个进来之前呢，事实上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一些条件啊，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在 ICT 站这边的一些人力的这个竞合，那也会来这个做相关的布局。那另外那个不知道有没有全部回答那个严嵩。哦 ，TSI
公研院
那个好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哈，因为我们整体金创台湾的布局，事实上从上中下游到产业，那大家知道说我们这个 TSI 主要是在我们的学生哈学校的训练，包括这个新创 startup， 那新创完了以后到公司的时候会有经济部，也就是公研院这边来接手，所以事实上那个公研院的这个那个应该电光所嘛哈。事实上我们都一起在布局，也就是说上中下游到产业，我从新创到这个公司这边都会有一个 pipeline， 所谓的 shuttle， 所以在学生部分或者是比较新创的话会有这个 TSI， 那比较后面已经成立的公司就由这个工研院这边来帮忙。谢谢。哦，那个设备还在谈当中，应该是有机会尤其是金创台湾如果出来以后，因为大家知道那个12寸厂你要送，我们要接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足够的这个budget接不起来的哈，所以我想这个是整个金创台湾方案，那个应该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业界他们要捐赠的话，我们有准备要来接，当然那个也必须要有那个场地的，所以刚刚讲的公共建设的预算我们那个场地的一些扩增也是需要不是马上这个113就出来了，所以应该在后续2-3年之后会有。好，谢谢。
因为目前提到的案子现在已在司法调查阶段，那行政院尊重也支持检调单位尽速查明真相，那勿枉勿纵， 那如果相关违法的情势，行政也将采取必要的作为，绝不宽待。好，以上。
那个我再补充一下有关金创哈。那大家可能在媒体会觉得说，哎，好像我们这个先进制程，台湾有优势哈。但是我这边也要做个这个补充，就是说，事实上没有所谓的成熟制程。成熟制程，如果你做得好的话，也是先进制程。更何况我们未来全部的产业创新，有很多成熟制程是必备的啊。所以我想是有两金创台湾计划里面有两个。一个是所谓的先进制程是七奈米以下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成熟制程，包括这个 3DIC 或者是这个 Chiplet， 事实上对于未来所有，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慧出来以后呢，很多产业的创新跟这个完全有关系。所以我想这个趁这个机会跟各位媒体朋友做个报告。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哎，台湾靠什么来吸引国际的优秀的新创来台湾啊？那当然用光是用这个资金啊，十年这个我们 $10 billion 事实上不是一个最大的诱因，但是台湾最好的这个完整的 pipeline， 从 IC design 到制造到封装测试，这个我想我们在金创台湾计划里面会公司协力把这个系统把它弄得最好，让国际的一些新创或者 IC design 的公司他愿意来台湾做一些协作。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机会呢，让全世界包括台湾哈，有这个头脑，然后要有梦想的哈，来台湾来实现他们的 dream， 这也是整体我们这个金创台湾一个蛮大的这个目标跟这个期待。谢谢。